乐在教学第十七课，创造教学的空间。从第十一课开始，一直到上一堂课，也就是第十六课，我用了六堂课的时间来介绍如何在实务上进行教学的计划和准备，希望大家在学习之后呢，能去加以应用，来落实所学。那在先前的六堂课当中，我们所提到的是在课堂当中如何将教学的内容加以呈现，我们称之为外显的课程。可是影响教学的元素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称之为潜在课程或者是隐蔽课程。潜在课程所指的是环境对于教学的影响力，它是指透过教师在无意当中对学生或者真理的态度与价值信念，以及课堂当中团体的秩序和氛围和整个环境周遭的群体所传达的讯息，这些都在影响着学习者。例如我们教导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尊贵而独特的。可是我们却用一个标准测验来测量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以此来判定他们的学习成果。或者教师任凭多数的同学对一些少数族群或者弱势家庭的孩子有意无意地去保持距离。或者我们在教学法当中采用偏向语文或者个人表现的教学法，而让那些不善于口语表达的同学无法去呈现出他们的才能。这些都很可能造成我们所主张的信念和环境所传达的讯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因此，潜在课程的威力是不容低估的。人深受环境与空间的影响，有形的空间像是课室的环境、桌椅的安排、光线、温度、教室的布置，还有相关的教学器材和设备等等。不同的教学法也往往会要求不同的空间配置，例如演讲式的教学可能需要的空间最小，可是小组讨论就需要比较大的教室，尽可能能够让学生能够彼此面对面进行圆桌的讨论。如果要进行活动、游戏，就需要更大的空间，而且可能要将桌椅清空，这些都是有形空间的影响。但是除了有形的空间之外，人也受无形空间的影响，例如情绪、班级团体的关系跟氛围、教师的领导风格等等。还有更内在的空间，就是学习的空间。如果学生对于圣经知识已经非常熟悉，不觉得自己有学习的必要，那教师该怎么做呢？教师就需要开渠引水，在他心中创造出新的需求感，以便让他再度发现自己有学习的必要。著名的教育灵修学者帕默尔，他在《教育灵修学》这本书当中讲了一个沙漠教父菲利克斯和学生的故事，来阐述这个道理。有几位弟兄去见教父菲利克斯，恳求老人能够对众人说一个字，老人始终都不开口。众人求了又求，菲利克斯教父才说，你们要我说一个字。众人说，是的，父亲。老人说，如今不再有话可说了。老人说出理由何在呢？他说，以前有弟兄向老人请教，因为那些弟兄会照着去行，所以神会告诉老人该说些什么。可是现在弟兄来请教，却不照着去行，所以神把话语的恩赐拿走了。如今老人无话可说，因为没有人会照着老人说的去做。听到这里，这些弟兄就哀叹说，父啊，请为我们祷告。所以巴莫尔对这个故事就下了一个结论，说 不听话的学生会害老师也无话可讲。我想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并不古老，事实上也发生在许多的教学处境当中。如果我们所教的学生只想听我们说更多，可是却不肯照着所说的去做，恐怕我们也会变得非常无语。这些学生看起来好像很渴慕学习，可是沙漠教父菲利克斯却看见在他们的学习态度当中缺乏了真正愿意照着去做的顺服，以至于造成他们的学习停滞不前，即使讲再多也没有用，只有他们真的去做了，才能发现他们真正要学的是什么。那老人的解释就让学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因此他们就恳求教父为他们祷告。所以巴莫尔为教导下的定义，教导就是创造一个空间，让人在其中实践对真理的顺服。可是有一些人呢，对巴莫尔的这个定义认为这里提到顺服这两个字好像有一种威权的意味，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个定义这句话呢改成，所谓教学呢就是创造一方的空间，让真理的群体在其内践行。教师到底需要塑造出一个怎样的学习空间，让学生能够在其中践行真理呢？以下我们就提出四个方面来做说明。第一，就是需要是一个好客，也就是开放跟接纳的空间。成人教育学者诺尔斯他曾经提到，对许多成年人来说，学习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经验。很多人在学校的学习经验当中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因此当他们到了成人的课堂当中，其实是带着许多对于学习的偏见，所以就需要解除学习，改变以往在学校学习当中的习惯跟态度。例如，不再是只有老师讲，学生抄，也不再是依赖老师来为他们制定学习的计划，而更多的能够采取主动的、自主的、自我导向的学习方式。不仅如此，许多人来到课堂其实带着一个恐惧的心理，他们害怕显露出自己的无知、失败或者不如人的地方，害怕自己不能掌握学习的内容，因此总是带着一个自我防卫的面具来武装自己。巴莫尔就提到说，有时候灵魂好像是害羞的野兽，它很难搞，当人群众多的时候它就会退缩，可是当人群远离的时候它就会现身。可是灵魂呢也充满资源跟韧性，因此它知道如何在困难的地方求生存。所以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欢迎、好客、接待陌生人的空间，让害羞的灵魂感到宾至如归，而愿意敞开心灵。那如何营造一个好客的空间呢？就是让参与者他能够自由地选择他想要参与或者表达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可以选择不参与。那在团体当中，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基本的规则，也就是学习聆听，让每个人的意见都被看重，不需要去提供好心的建议，也不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因为学习团体的目的不是在做心理治疗或者提供咨商，只是让他在表达意见的时候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参与，所有陌生奇怪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呈现，所以大家就共同创造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分享空间，让人可以听见自己内在的教师，也让人自己来决定他是不是要顺服这位内在的教师，就是圣灵。第二，就是学习空间也应该是一个安全界限、值得信赖的空间。过于开放的空间有时也很容易让人游荡出去，或者想要逃避学习的责任。 有些的学生他喜欢坐在教室的外侧或者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很可能他就是在表达说他想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可是教室不是一个个人独处的空间，教室是为了群体分享而存在的，它需要有范围跟界限。例如在有形的空间，在一个过于宽敞的课室当中，其实教师可以利用一些家具来区隔出课室的范围，让教室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氛围，邀请学生很自然的投入在群体当中。还有就是无形的范围，有一些的课堂在一开始就让学生分组，定出他们的小组公约，这也是一个形成界限的做法。这种界限的形成呢，就让学习者很积极的负起学习的责任，而且聚焦在学习的主题上。属灵的学习并不是追求快乐、开放、自由，而是要付代价的。需要学习者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面，与老我来对抗，这些都需要纪律来坚持。因此在课堂的群体必须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所谓的诚实话不是给他很多建议，而是让他发现他自己真实的想法跟意图是什么。所以学习者他需要感觉到自己是被支持的，有一群人正跟他一同并肩作战。在二战期间，德国的年轻神学家潘霍华，他在纳粹的逼迫之下成立了一个地下神学院，而神学生呢必须要学习过群体生活。这个群体呢是一个看重个体的独特性却不是自我中心，看重群体的共同性却没有侵犯个体彼此的界限，尊重每一个人他的特殊性，他的异质性。因此让他们的之间的差异呢就不会成为一个议论、审判或者定罪的借口，而是以服侍他人为目标。虽然这间神学院后来他被迫关闭了，可是潘霍华却把他的这个实验呢写成了一本小书，叫做《团契生活》，记录他们如何的过群体的生活。他提到圣经，特别是诗篇、教会的诗歌和团契的祷告是凝聚群体共同性的重要元素。一切群体的目的乃是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成为基督的身体，以至于在群体当中我们以基督为元首来聆听神透过肢体向我们传达的信息，领受圣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以便实践神的真理。那第三呢，学习空间也应该是一个真诚对话和容许冲突的空间。有一次巴穆尔他为群体下了一个定义，群体呢就是跟你最不想要一起生活的人呢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呢群体生活并不是浪漫的乌托邦。事实上在课堂的群体当中，每一个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学习的历程，这样的人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冲突。对有一些人来说，冲突可能会让他联想到在过去生命当中被暴力对待的经验，或者是因为差异而被人疏离的经验，或者是他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只要群体的氛围有一点紧张尴尬，他就会很想跳出来扮演和平的使者，让冲突能够快快的消失。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让群体的关系更进一层，我们其实需要学习如何去面对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或者掩盖冲突。因为冲突正是一个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的机会，有冲突才会有新的认知跟学习，就像我们先前提到认知的失衡。因此冲突是提供我们深刻学习的机会，是需要被我们珍惜跟保护的。或许在人际的冲突当中，有时候会有情绪的受伤，会有言辞的冒犯，会有尴尬的场面和气氛， 冲突会让某一些人显露出自己的软弱，可是也同样的表达出他渴望对方的包容跟保护。对群体中的所有人来说，出现冲突是对所有人灵命的考验。我们是用别人的伤口来肯定自己的健康呢，还是用怜悯和道义来保护那个愿意向我们显示他软弱伤口的人呢？我们能否看见，其实在我们里面也有类似的软弱，只是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真相。每一个伤口都有它的故事，如果我们听见这个伤口的故事，或许会对它表达尊敬，因为怀着这样的一个伤口活过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在怜悯的群体当中，会带来爱的力量，让伤口逐渐的愈合，甚至成为医治他人的资源。因此，创意的冲突可以让群体建立更稳固的友谊关系，更认识自己与别人，也更体会我们是被保守在圣灵的合一当中。尽管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引发冲突，而是顺着圣灵的带领，他能够把我们在群体当中自然产生的冲突化为一个创意的学习机会。当冲突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聆听的时刻，我们该好好听听别人内心的声音跟感受，也要聆听我们自己内在的声音跟感受，以及圣灵借着冲突要向我们说些什么。如此，在我们中间就会产生真诚而有建设性的对话。第四方面，学习的空间也应该是一个敬拜和顺服真理的空间。既然圣灵才是我们属灵学习的主要教师，我们要如何尊荣圣灵，让我们共同意识到这位主要教师的灵在呢？在课堂当中，尊荣圣灵最好的做法，就是在课堂的敬拜和祷告。每一次上课前的祷告，其实并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它是可以让我们去塑造一个敬拜的气氛，让学生意识到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交托日常生活的重担。在祷告当中，片刻在神面前的宁静，就让我们再度意识到主正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种亲密感当中重新的得力，也确信圣灵会引导以下的学习时间，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和他的光照。而课堂结束时的祷告也是如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体会，可能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可能会意识到群体当中有一些的肢体需要支持，这些都让我们需要来恳求圣灵的引导，把我们在课堂里面的学习时间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处境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离开课堂之后，我们可能又会有新的体会跟新的发现。因此，有时候我们是带着问题进入到学习的空间，有时候可能是带着问题离开这个空间。而在这种空间的转换当中，圣灵亲自连接了我们的学习经验，成为一个属灵的学习历程。圣灵也亲自连接了我们这个学习的群体，让我们成为天路历程的伙伴。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当中提到，神在告知亚伯拉罕他即将生育应许之子以撒的时候，他就把教导的职分托付给亚伯拉罕，使他能够成为家族的属灵教师，带领家族的后裔秉公行义，遵守神的道，以便进入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而在这段经文记载前面的一段呢，他是提到亚伯拉罕接待三位天使在他的帐篷里面吃喝。 所以在15世纪有一位俄罗斯的圣像画画者安德烈·卢布列夫，他就用这段经文来作为题材，画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三画像。他用三位天使来象征三一神，他们正围绕着代表救恩的圣餐桌而坐着。画面开放的那一端似乎在邀请所有的人都来分享神的救恩。从这幅画所描述的背景，我们可以想象站在桌前的正是亚伯拉罕和他所带领的家族，以及所有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同样的，作为属灵的教师，我们也是在带领学习者来分享三一神的救恩，而三一神仍在向我们发出邀请，欢迎我们进入三一神的团契跟合一的关系里面。所以这个空间，它可以是亚伯拉罕的帐篷，也可以是所有属灵教师和学习者相聚的课堂。盼望这幅圣像画能够让我们对于学习的空间有更多深刻而宏大的思考。